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徐国兴，很高兴您能够参加今天的电话会议室教育讲座。我们也感谢焦波谦肿瘤专科护理师为我们提供今天的讲座，预立医疗自主计划 Advanced Care Planning。 在我们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讲员之前，让我先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医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和部分东湾以及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医护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和社会背景。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 18886638585。此外，我们还提供全美免费国语电话会议室重症和癌症教育讲座，于每个月第三个礼拜四下午6点到7点进行，就是现在我们为你们所呈现的。我们也有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和康复者 举行，每个月第三个周三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也举办各类的重症专业医疗交互社区讲座和提供免费的抗癌咨询和社区的资源。此外，我们也发行希望星源关怀季刊，欢迎您把这些的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让各地的华人可以使用。接下来，我们即将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讲员焦波谦肿瘤专科护理师。焦波谦肿瘤专科护理师，他是服务于美国 Santa Clara 凯撒中心、凯撒的医疗中心内科和癌症病房，在内科缓和疗护、生命末期照顾、癌症护理以及临床管理上有30多年的经验。他毕业于台大护理系、美国加州旧金山大学分校护理硕士，是注册的临床护理专家，同时他也是美国末期生命护理协会受证的讲员。好，我们呢，以下我们是以这样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的讲座。我们将会有35到40分钟给讲员来说明这个主题，然后呢有12到20分钟给线上的朋友问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讲员。
谢谢，各位听众好，很高兴有这机会能够把我所知道的知识，跟大家分享。虽然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的沉重的一个课题，但是呢，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考虑做，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是一样。那今天的主题是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和 维生医疗维生治疗的医嘱，这是两个不同的表格，所以我现在就很精简的告诉各位为什么我们需要填写一份医疗照护事前指示。那维生医嘱又是什么呢？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填写这个哈？那怎么样的填写呢？哈，我们就现在开始这个课今天的那个讲程。那为什么要这么重要呢？最主要是说，医疗伦理里头有一个是非常要尊重这个当事人的医疗自主权。依照每个病人他的价值观，还有他自己个人的信仰，他的人生体验，还有他的意愿或者他的喜好，做自己的医疗目标，而不是说医生叫我怎么做我就要怎么做，或者是我就必须怎么做哈。所以现在是对一个人的尊重。那同时呢，也希望透过这个填写的表格呢，可以给大家一个跟家人哈开放讨论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些有些事有些医疗的决定是相当困难的。那如果说平常没有机会跟家人讨论，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当事者本人或者因为昏迷的关系或是没办法跟家属讨论的时候呢，这就变成是一个对医护人员来讲就是一个难题，因为不知道下面要怎么做，下一步要怎么做。那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它的目的就是在我们健康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好，就想想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价值观哈，生命对生命的看法，还有就是我什么事情对我最重要，值得我一定要活下去哈。就是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课题，让自己先事前就先想好，不要到发生事情的时候呢，然后丢给家人哈。因为当事者没办法讲话的时候，或者是意识不清的时候呢，家属被迫呢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有时候对家属是一种负担，而且有时候家人之间的意见不同也会造成彼此之间的压力和冲突。那什么是事前指示呢？意思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在因为我们要告诉医生医护人员，在一旦有一件事情，一件意外事件或者是疾病造成我的永久脑损伤而没办法自己来做决定哈，没办法跟医生讨论这个医疗决定的时候呢，那这一份指示书因为是你在事前就已经填写好了，所以呢这个医生他们就不需要再担心你是不是达到你的意愿哈，所做的医疗设施是不是达到你的意愿。那现在在美国加州actually 全美国都已经开始重视这个医疗照护事前指示的填写，甚至在加州已经定了每一年的4月16号叫做加州医疗照护决定日啊，这就强调说它的重要性。所以呢我先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要填写哈，是不是健康的人生病的人或是末期生命的人才需要填写呢？那我现在是看一个表格，就是医疗照护事前计划阶段说明这个表格，这个有所谓的初步、下一步跟最后一步三个步骤。那初步呢，就是指说在我们健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甚至没有在做任何治疗医疗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这样的思考。因为越是健康的时候呢，你对事情的想法或是越容易比较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你要讨论，你想想看自己的价值观，还有就是说万一有一天我车祸或是任何，虽然这些都是好像很不吉利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够面对的话呢，在我们健康的时候去思考这些问题，可能比在发生的时候呢没办法去做任何决定要更明智一点。所以呢初步就是说在健康的时候，而在下一步呢就是说当我们开始有疾病，慢性病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疾病恶化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合并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是要开始思考这个医疗事故是这个计划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做。那当然在最后，如果说是在最后一年或半年的时候呢因为疾病知道是没办法，就是说一定要生命结束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更是这个东西更是重要，医疗照护的这个填写更是重要。所以呢 那我们先要想好，我们最主要的是思考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哈。然后呢，我们要选择一位医疗代理人，就是说谁是可以做我的代言人。这个是指医疗的代言人，不是指财产的代言人。所以呢，他的一些决定，能够做决定的人必须是要年满18岁，而且是你信靠的。就是这个人可以不见得是要你的家人，但是你的朋友也可以，就是你要信得过他的，而他也能够尊重你的价值观和意愿，即使是看他本身可能不相同，但是他能够尊重你，站在你的利益来帮你考虑。然后能够联络到的，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呢，医疗人员要找这样的一个代理人的时候，不会因为他失联哈，而没办法达到你的意愿，找你想要找的人。那还有就是说，这个人也是要能够愿意接受这项任务，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决定哈。很多时候呢，有些人他虽然是你最爱的人的亲友，可是他不见得他能够很沉稳的帮你做这样的决定哈。所以呢，当然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家人是医护人员的话，那是没关系。但是假如说他是照顾你的医护人员啊，就是有这个利害关系的时候呢，他就不可以做你的医疗代言人。比如说你现在在医院在住院的时候呢，照顾你的医生护士他们都不可以作为你的医疗代理人。那医疗代理人的职责跟执行，他能够做些什么，他要帮你做些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当然首先他要了解你的价值观，还有你 prefer 的医疗，你喜欢，你比较喜欢的医疗照顾方式哈。那就比如说像各项的医疗检查或测验呢，或治疗要不要继续做哈，或者要停止，不要再做维持生命的一些医疗措施。当然这个讲说不要停止或不做，这个当然不是说你可以治好病然后我不做，而是说在做的时候呢，是不是只是延长你的生命，但是你是在不知已经在失去意识的时候，但是继续做这个治疗吗？就这个意思是指这种情况要不要停止做。那还有就是说他可不可以看你的病历，或是允许第三者来看你的病历，因为病历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一个医疗记录。那还有就是选择怎样的一个医疗机构，还有医疗的照顾人。最后还有就是你过世以后遗体的处理，包括要不要捐献呢，或是要捐做大体解剖，或者是捐赠器官，那这些都是他的职责。那么执行的效率就是指说什么时候呢医疗代理人可以作为你的代理人呢？两种情形，一种就是当你的脑子受到损伤，没办法再恢复的时候，没办法自己做决定的时候，那就是执行生效的时间。或者是说你虽然人很清楚，但是你不想再自己来决定，你交给你所信靠的人来做决定，那就是马上就生效，那也是可以的哈。那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和表格有哪些呢？它的表格的签署最重要，就是说当然这些有哪些选项我们后面会再讲到，但是就是说当这些选项填完之后呢，最主要就是说你要有本人的签名，还有必须要有两位见证人。这两位见证人呢，其中有一位呢，当然他们一定都要满18岁，但是其中有一位要跟你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或是有财产利益关系的，就是等于是外面的就是第三者，跟你没有这个亲友关系啊，或者是财产利害关系的人。那他们做什么样的见证呢？他们只是见证说你是一个很清楚的人，然后这个签名是你签的，他们不需要去见证说这个意愿是你的意愿，就是他只是见证说这个签名是你签的，而且你是在人清楚的情况下签的名哈。那如果说找不到两位见证人的话呢，去找一位那个公证人也是可以的。那公证人基本上就是好像要花一点手续费。那如果说居住在安养院的话呢，那还要再加上如果是在安养院的话呢，这其中的一位见证人必须是养老院的监察员，就是说 他是一个公证人，是基本上他都是维护养老院居民的安全或者是利益的。所以那这个情况下，如果是住在养老院养老院他们都会提供你这方面的资讯。那么填写好之后呢，要怎么处理呢？这个表格呢绝对不能放在保险箱，可以影印三份哈，这个影印也是有效的。一份呢就是给医院的医护人员，通常我们是把它交给医院的话，医院会把它影印以后呢把它存档在电子档案里头，电子的那个护理的医护记录哈，病历里头。那一份就是交给你的授权人，还有第三份就是你自己保留在手上，那绝对是要放在一个很容易找到的地方。那什么时候呢你要这个东西填写以后，并不是说你填写一次就终身有效，或是终身，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一填完以后你就没办法更改，其实事实上是任何时间都可以更改。那有时候你怕的忘记的话呢，可以就是定期，比如说每一年每十，如果年轻的话可能每五年每十年去修改一次，或甚至你每一年去看一下都没问题。那什么时候最需要做这次的这样子的复检呢，复阅呢，就是在你当你的疾病如果是慢性病走下坡的时候哈，或者是常常需要住院进进出出进入院的时候，这就表示说一个迹象，就是说可能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哈，这个时候就要改。所以呢医院通常都是根据你最近的一次为标准，所以每次你更改完毕呢，你一定要把你最新的一份给医院哈。那现在我是附了几张样本哈。第一个就是加州医疗照护的，就是由加州州政府出来的一个版本。那这个版本我是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版本，不过呢我们等等看，有一个就是医疗照护事前指示表格是中文的简易本，所以如果这个内容是大致都一样的，所以即使你真的不想用这些版本，你自己写，用手指写，用一张白纸写都是可以生效的，只要照着那它的那个规定哈，两个见证人或者是一个公证人，只要照了它的程序都是可以生效的。那这个是一份开始它本身的有中英文对照的。另外呢就是Stanford 他们最近也过去两三年也有一个这样的版本，是非常的简单明白，就是他用当事者写信给医生的方式哈，他的表格就是有点就是简单的，他问你一些你什么事情对你来讲最重要，那你的，所以这个题目也是非常的简单，可以上网去download 就是影印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form。下来我要讲一个，就是你们可能会看到以后在住院的时候，当病情走下坡的时候，可能医生会给你一份这个粉红色的表格，或者慢性病走下坡的时候，这个表格是统一的，全家都是粉红色的。那让大家很容易看到，为什么要是粉红？为什么要用个特殊颜色？就是说，因为这个表格名字叫做Physician Order for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就叫 POLST， 我们中文翻译就是维生治疗医嘱。那这个是一个医嘱，所以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就是不是说我们自己拿一张白纸就可以写的，那也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你都需要写这个表格。这通常是在重病病人，那医生评估病人在未来一年中呢，因为病死亡不会感觉到意外的，就是这种情况下，医生会主动的跟病人或者和那个当事人就是代理人讨论，共同讨论，然后写下这个医嘱。那么这个医嘱的内容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要尊重病人的意愿哈，先把它 prepare， 先把它准备好。所以呢但是它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医疗照护事前指示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但是这个表格是一个医嘱，所以说呢它是就是说一旦比如说有个病人住在加护病房，那住在那个老人院，那有一天他因为生病发高烧，他转到急诊室的时候呢，这表格就会跟着他一起带到急诊室，所以急诊室的医生呢就不需要 从头到尾抽血，就从头开始，他可以从这个表格一看就知道，哦，这个病人的主治医生已经交代了要做些什么事，他就会发，他会遵照这个红色的单子哈，这个粉红色表格上的这个医嘱执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了很多不必要的痛苦哈，抽血啊，照 X 光啊，或是检查去找疾病的发生什么问题啊哈。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安乐死的表格，所以不要把它混为一谈。那么这个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它最主要是讲到跟你讨论什么是心肺复苏术。那在跟你解释以后呢，他会这个就问你说你要不要做这个心肺复苏术。这心肺复苏术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般英文讲的 CPR。 这个通常是在比如说一个意外事件的时候，比如说车祸或是淹水哈，就是窒息的时候呢，突然呼吸停止，那这个时候马上就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急救的动作，让病人可以呢及时呢让心脏从不跳的时候重新再跳动哈，他用一个电极器去电击心脏，可以重新开始跳动。那如果说没办法呼吸的时候呢，他马上就接上一个呼吸器。所以呢，这个动作基本上这个心肺复苏术是用在一个一般健康情况是好的情况，那因为一些意外事件、火灾或是淹水窒息的情况下，这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动作。那但是呢，如果说今天是在一个比疾病已经在非常走下坡末期的时候呢，这个动作这个急救有帮忙吗？那我们看一些研究哈的资讯，医院里头在医院外接受 CPR 存活的人约有15%，那在医院里头接受 CPR 被存活的几率是17%-21%左右。那这个数字是告诉我们说，一般的急救哈，就不管你有没病或没病，但是你做急救并不是说你做100%都成功。这个因为这跟这个电视上有时候演一些急救的一些影片哈，会给人家一个误导，以为 CPR 就是一做就100%都会存活，但事实上呢是差很多哈，真正存活的只有对不到20%哈。在医院的话做，因为医院有很多的急救的设备，所以高一点，17%-21%，但是在外面的时候呢就差一点。那另外呢，对于身体软弱、疗养院或重病的病人，因为身体的健康本身就已经很差了，所以它的成功率呢少于3%-5%。那如果是失智老人呢，甚至只有2%。那癌症晚期的病人呢，只有1%的存活率。那这些人存活下来，是不是就完全的康复了呢？事实上不是这样哈，有50%的人呢，他有永久性的脑损伤，就是所谓的植物人，而必须终身要靠呼吸机或者是灌食来维生，就变成是一个植物人了哈，这是很遗憾的。那还有就是在急救的中间呢，常常因为压迫胸骨而有肋骨断啊、胸骨断，还有牙齿掉哈。还有胸部淤血或电极发生的一些皮肤灼伤，所以它的很多的副作用哈。那下来我看了一个人工的呼吸器，或许各位没有看过，就是基本上就是从那个嘴里头插一根管子进去哈，这个管子可以通到肺部，然后再接上那个呼吸器。那这是短期的时候，如果说超过3天呢，病人还是没办法呼吸的时候呢，靠自己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医生怕有一些插这个管子久了以后会有副作用，会有那个瘘管，所谓的就是跟食道相通，气管跟食道相通，会造成瘘管。所谓的瘘管就是你吃的东西会掉到气管里头去，这本来应该是从食道下去到胃的，结果现在因为有一个通道，就所谓的瘘管，它就会跑到气管，那会造成呼吸器的呼吸性的吸入性的肺炎。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复合并症，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医生就会考虑做气切哈，气管在这个气管的地方颈部的地方造一个口，所以就像这个图里面的右边这样哈，就是接到他的 这是变成一个气管的造口。那这个呢，就是比较长期要使用呼吸器的人就必须要这么做了。那它所造成的伤害就是说，有可能就当然就是因为这边有个洞，所以基本上病人是没办法说话哈。那如果说插到喉咙的话，吞咽可能就会困难。那还有就是一些感染的问题，所以做这个也有它的合并症。那非侵入性，那有些人是说我不做气管导管，那我就非侵入性，所谓非侵入性的正压呼吸器，就是说就是一个呼吸罩，盖住他的嘴巴，蒙住他的那个嘴，鼻子跟鼻子，基本上可能嘴巴也都一起盖住哈。他就是基本上是用在呼吸衰竭的病人，他不想要插管，像前面那种方式的话，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帮忙他得到氧气。那这在病在很在这个所谓的渐冻人哈，这个病人他基本上情况是好，只是因为呼吸的问题的时候呢，用这个方式是可以改进他的一些生活品质哈。那但是呢，在末期生命的病人呢，这个好处跟负担就要评估了哈。那另外还有就是讲到这个有些病人他没办到了末期，他没办法吃东西的时候呢，那是不是一定要用人工的呼吸人工的胃管哈，或是呢透过这个食道或者在胃做一个造瘘那灌食呢？那这个好处，这个有什么好处？这是通常在有这方面的疾病的时候呢，短时间使用是很好的，因为总是要营养嘛哈。但是呢，对一个病人末期病人他没办法进食的时候呢，硬是把它强灌进去有帮忙吗？哈，这个在这个很多人会担心说，末期病人也是要吃东西啊，如果没有吃东西的话，是不是会饿死啊，或是有一些就营养的问题哈。但是呢，研究它事实上证明呢，人在濒死的时候呢，反而轻微的饥饿是它比较舒服的，反而硬是强灌让它造成它的胃的饱胀感哈，反而是很不好。因为什么？它有时候太多它会吐出来，然后造成了吸入性肺炎。那有时候呢，还有就是它的水分太多哈，因为末期病人通常心脏也比较衰弱。那心脏的就是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反而都是硬把它强灌进去，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心理的都是一个身体的负担，反而造成他的浮肿。那还有就是病人会因为不舒服拔管子哈，就是那如果说一坚持要胃管的话呢，又要在那个进进出出为了插一个管子，这种事情我在有些病人是从疗养院进来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情哈。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在最后我们能不能说那我们什么都不做呢？但是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病人的舒适哈，就所谓的安宁疗护哈。那所谓的安宁疗护，很多人就以为是医生放弃了我，事实上呢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事实上它是全人，它是以病人为主的，为优先考量的，以病人为中心的一个全人全程全家和全医疗团队的一个支持性的照顾哈。所以呢，这个事实上是让病人反而是很有尊严的，很有质地的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好的，那喘息照顾，就是说当家属很辛苦的时候呢，很累的时候呢，也可以要求就是有5天的，就是让病人回到医院里头住个5天，让家属能够喘口气。那这个东西就是比较 detail， 详细的话就是要在安宁疗护的机构，他们可以给你做更详细的解释。我记得是好像要付5% 的样子。好，我现在就是大部分我给你做的一个摘要的整理哈，然后跟你们分享的。那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的？
好，非常谢谢叫护理师帮助我们来讲解这么长时。那么以上的时间呢， 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线上的朋友啊、问问题的时间，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请教讲员的，那你就按这个星号六一，就是按星号六一。一按的时候呢，我这里有一个电脑的荧幕，那么就会显示呢有人排队的要问问题了。那么，这个当我宣布这个号码电话号码最后四个码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开始的发问。那么等我等你的这个提出问题之后，我会再把你的电话呢消音，然后呢就让讲员可以回答问题。那如果你有后续的问题，那么可以呢再按星号六一，按个键号六一，那么继续排队发问。那么现在你就可以问问题了。如果线上有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按这个星号六一，然后呢就发问。教护理师，我有一个问题哦，啊，想问问你。赵波谦护理师，你在哈？
哎呀，我在，嗯哼。
刚才有一点断线。
对对对对对，刚才断线了。
没问题，没问题。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们在这个病患哈、啊，还是能做决定，这个时候哈、啊，那么就是要定这个医疗的代理人嘛哈、啊。那么
对对对。
当时的那个手续也蛮多，就是说有两个见证人等等哈、哦，那么见证人也看到这个病患要签名。那么我的问题是，如果这个医疗的代理人他中间有点这个后悔了，他想退下来，那这个做法要重新的来这样做吗？这个是我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病人还在清醒，那么还。另外一个呢，下半部的病人如果不清醒了，已经没有能够做决定，那这个的代理人还可以退下来吗？这个就是我的问题。
哦、OK， 如果说今天病人还清楚的时候呢，当然他可以重新再找一位哈代理人。但是假如说病人已经不清楚的时候呢，然后这个代理人现在又不想要做代理人的话呢，那最后就是回归到所谓的 family conference。就是由家人全部的家人哈，能参与他的照顾的这些家人，医院就通常都会开一个 conference family conference， 由大家一起参与，那由大家一起讨论哈，希望是得到家属的共同的认同哈，说希望医生怎么做，那就是没有所谓的代理人了。如果说已经有代理人的话呢，那个代理人就等于是帮忙执行这个病人意愿的这个人嘛，哈，所以呢，如果家族中有其他人不愿意这么做，那也不行，因为家因为病人已经授权了嘛，哈，授权给他了嘛，所以医院大概会尊重这个代理人的意见呢、啊。那至于其他的家属他不赞同的话，那也只有从希望说代理人去跟那个家人去沟通，就不赞成的那个家人去沟通。那我们医院就是通常医院都是遵照这个advanced care planning 的那个里面写的去执行啊，就是
啊，
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是 family conference， 就是家庭团一群人在一起讨论决定怎么做、
家庭、来讨论说、这个护理人这个所谓代理人就是等于是他
执行人对
到此为止了哈、那么就进到就是家属的这个讨论的范围当中哈。
嗯哼，对，如果说没有这个，如果代理人想要临阵脱逃，就是不想要做这种压力太大的话，觉得压力太大的时候呢，他病人也不清楚的时候，没办法改嘛哈，所以那时候就是医院也会了解 understand 啊哈，就是那就是由家族开一个 family conference， 医生就一起参与，哎。
好的，好，谢谢。
好，不客气。
如果在线的、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哈、还是可以按这个星号六一哈，这个三个键，然后呢，我这里呢就可以呢，把你呢就是那个麦克风打开，然后你可以问到护理师问题。请问有没有一些朋友呢？ 好，那么在有些朋友呢还在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教父理事，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我看到你的那个讲义当中有一天是4月16号，那么这个是一个纪念吗？还是说这一天有什么的开放，让这个病患或者家属来决定这个代理人吗？还是什么的意义？
这个日期哈，他只是用这个日期来提醒大家哈，对这个医疗照护事前计划的这个重提醒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真的有什么 program 哈让你参加，这样并不是就是等于是像我们所谓的 breast cancer 月份啊，五月份，每一年的五月份叫 breast cancer 的那个 awareness month， 就是提醒妇女。每一年这个五月份就提醒大家一下说，你注意到你的乳房的检查啊，这些哈，就是基本上就是提醒他们 awareness 的目的了，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活动或什么之类的。
哦，不是有什么的活动啊等等的。OK， 好，其中也有一个讲义呢，你先说到了，就是说非侵入性的一个增压呼吸器，那么拥有一盒是说，就是看看这个不是好像这个不希望用插管的哈，就是
就增压呼吸器，
要用那个增压，然后这个瓶摸起生病病人的目的，那么就是这个也会有一点的伤害，非侵入性也会有一点的伤害，
不舒服，对。但是它比那个呼吸器要好太多了，因为呼吸器就直接是进到肺里头，那它有个管子要插到肺里头，插到气管里头，然后再去接那呼吸器，比较不舒服。但这个正压呼吸器是只是罩在一个氧气罩，罩在那个氧气罩哈，它是接到那个氧气罩，然后病人只要戴那个氧气罩就可以了，所以就是比较舒服一点对病人来讲。但是总是要戴那个。
他要评估这个摸起生病病人的生活目的，那么如果这个评估开始是怎么样开始评估呢？就是说问那个病人吗？还是也是跟家人医生有一个会议，还是怎么样？
对，如果说像就像我们现在常常我们都会有所谓开一个会议叫 family conference 哈，那就是在病人走下坡，他还没有到安宁疗护的这种那么末期的时候，但是他已经在所谓的那个中间的那个阶段哈，重病的阶段，那他病人本身清楚，所以医生都会直接跟病人问说，你希望你的价值观是，你就是说你希望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想要继续活下去哈。像有些人他会说，如果说像小孩子很小，他会说，我希望我能够活到我看到我儿女毕业哈，或是大学毕业，或者是结婚，或者是我的第一个孙子哈。像这种他医生就会评估，如果他可以。像一些癌症的病人哈，他常常有一些愿望他还没有达到，他就希望说我要继续做化疗，做到我看到我的孙子出来啊，因为他如果他现在媳妇正在怀孕，那他很怕说他万一走掉了哈，那他就很遗憾没有看到他的孙子，那这个时候医生就会继续给他做化疗，做到他的看到他的孙子，那做完以后呢，他心愿了了嘛哈，他看到他孙子以后，他觉得他这一生已经过得很好了啊，看到下一代了嘛哈，那他就不想要再去做下次的化疗，所以有时候就会跟病人了解病人他的意愿是什么，他 fight for what， 就是他今天一直想要活下来，他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所谓的价值观。好，那对了，我想起来这个做心肺复苏术，这个事实上在那个我顺便做一个小小广告，那就是在那个基督之家第五家，在8月26号，他的下午1点15到3点15，他们有一个是由 Stanford 的一群办的了哈，主办的一个教导民众做 CPR 的一个那个小小的活动哈，2个小时的。因为现在美国好像听说加州已经规定就是高中生要学会做 CPR 哈，怎么做 CPR， 当然他的 CPR 绝对不是跟我们在医院做的 CPR 完全一模一样哈，就是他把它做一个非常的简单的一个基本，就是基本上都是因为在通常在医院外的 CPR 的那个病人的昏倒啊，或是那个常常都是因为 都是因为心肌梗塞。心肌梗就是心脏先出问题，所以心脏一出问题，最主要你要赶快先让它能够动啊，心脏一停了就死掉了嘛，所以你一定要让它继续心跳能够维持住。那通常在心肌梗塞的病人呢，如果你他刚刚乱跳的时候，你赶快哈再从外面给他加压哈，可以让他维持住这个心跳的话，那是可以争取时间哈，让救护人员的911到的时候呢，这个心脏还有一些功能嘛，因为你一直压嘛哈，就是维持他的心跳，这个很重要。所以呢，8月26号下午1:301:15到3:15在那个基督之家第五家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报名参加，哈，嗯。
好，非常谢谢教护理师今天呢为我们的呈现，我们今天讲座呢即将结束了，我们非常谢谢教护天护理师在这里特别为我们这个时间这么长进的解答，我们谢谢。这个经常的内容，那么谢谢你哈，
好，不客气，
谢谢，
好的，
谢谢听众朋友参加还有这个继续的来关注我们下个月我们呢会也有一些讲座的，那下个月呢我们请到是住院中中医教授，那么呢他的要跟我们谈的就是要讲解的是。从中医的角度谈心血管疾病病人的饮食以及注意的事项那么欢迎大家把这个免费的社区资源介绍朋友来听我们的讲座，那么有意去参加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是 heartofhopehospice.org heartofhopehospice.org 那么上网报名未来的讲座，谢谢各位，谢谢教护理师，还有谢谢这个
好，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下次我们再见，好
好的，再见，
okay。